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
爱。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
上个星期我们完成了旧约概论的诗歌智慧书，今天呢我们开始研读先知书。第一卷呢我们来介绍以赛亚书，本书的主角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贵族家庭，在乌西亚王离世那年，以赛亚被主呼召成为先知，他与弥迦、何西亚是同时期的先知。在以赛亚先知的生涯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犹大展开的，前后大概50年，大概是在主前740年到687年，他经历了约旦、亚哈斯和西西加三个朝代。以赛亚书的最后26章，也就是第40到66章的风格，与本书先前的篇章有点不同。这可能是以赛亚年老时所写的，就是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写的。第40到66章的诗句比较严肃，诗意比较浓厚，对未来国度的盼望也比较强烈。因为马拿西作王的时候，他与以色列民未能立刻看到救赎，这个问题与以赛亚书的作者是谁有关系。一般认为本书的作者是以赛亚，但一直以来旧约的学者为此争论不休，甚至到了18世纪历史批判学兴起之后，学者开始对以赛亚书的作者提出了疑问，他们试图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写作风格、字汇、宗教思想等，证明此书可能是由两个或以上的不同作者写成。学者又认为第40到66章明显的自成一段，这可能是被掳之人当中的一个不知名的先知所写，然后假借以赛亚的名义说话，也可能是以后被以赛亚的门徒稍作整理，再冠以先知以赛亚的名字成书。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很难一一的查证。下面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信息。犹大当时虽然繁盛，但社会风气和灵性极度的败坏，宗教仪式和活动众多，真正的敬拜却少之又少。犹大的另一个罪状就是不相信上帝。主前740年拜偶像的亚哈斯遭受亚兰和撒玛利亚的联合攻击，亚哈斯不相信上帝，反而求助亚述人。后来亚述攻打亚哈斯时，亚哈斯又转移寻求埃及的帮助。以赛亚先知一早发出警告，犹大一定会像以色列一样走下坡，甚至遭遇相同的命运。主前722年撒玛利亚被亚述王希拿基利所灭，以赛亚先知又预言说犹大不久也会被巴比伦所掳。尽管面对被掳和坐牢的危险，以赛亚还是直言不讳，向百姓传讲充满希望的信息。以赛亚先知告诉百姓，上帝必定兴起一个弥赛亚国度，让他所拣选的仆人在耶路撒冷和全世界作王。在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是讲述福音最清楚的书卷。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以赛亚似乎是一位报喜不报忧的先知，只等到他们被掳之后，他们才发现以赛亚的预言比任何一卷书更能带给他们希望、 安慰和启示。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赛亚先知的信息成为世人极大的激励和盼望。上帝警告世人，审判将要来临，同时他也应许赐给世人救恩，并且向所有愿意遵行命令的人伸出援手。上帝是圣洁的，人若不圣洁，就不能避免上帝公义的审判。施行审判的当然是上帝，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虽然主是公义的，不过他也是慈爱的，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神不单愿意拯救以色列人，也愿意拯救世上其他愿意跟随他的人。下面我们介绍以赛亚书的内容和大纲。以赛亚书内容丰富，可分为八个段落。第一，审判和复国的警告，一章一节到六章的十三节。犹大因为背叛上帝而受谴责，但上帝应许宽恕愿意悔改的人，他也坚持行恶的人必被灭亡。这段经文预言耶路撒冷必成为全世界的光，但罪恶必须先从国中除掉。当时百姓所犯的罪包括拜偶像、崇拜物质财富、为自己的财富自高自大、否认上帝的伟大等等，因此神必定施行审判，以洁净耶路撒冷、犹大，好像即将被毁灭的葡萄园。以赛亚先知在这段经文中描述自己看见神荣耀的异象，以及他悔改认罪、被召做先知的异象。第二段，弥赛亚的来到，七章的一节到十二章的六节。以赛亚则被亚哈斯王不寻求神的帮助，反而寻求亚述人。以赛亚又向亚哈斯预言，必有一子由童女所生，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另外，以赛亚又预言以色列和犹大会被毁灭，不过上帝应许犹大人在弥赛亚来到之后会荣耀复国，他的国度必有永久平安。第三段，对其他各国的审判，十三章一节到二十三章十八节。除了犹大和以色列，其他国家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接受神的审判。以赛亚预言巴比伦、亚述、非利士、摩亚、大马色等国必会灭亡。第四段，审判全地和最后胜利，二十四章一节到二十七章十三节。这段经文提到上帝以公义审判世界，所以他配得被称颂，义人必有盼望得以永远的拯救，在西安得安息。第五段，谴责背叛神的百姓，二十八章一节到三十五章十节，犹大和以色列因施行伪善的宗教形式而被谴责，犹大又因不相信上帝，反而相信埃及和亚述而受到责备，这些国家必遭毁灭。然而，信靠神的人必能进入弥赛亚的国度。第六段，西西家作王时的危机。三十六章一节到三十九章八节，亚述的西拿基利威胁毁灭耶路撒冷，西西家因此求上帝帮助，上帝便降瘟疫在亚述营内。另一方面，西西家向巴比伦人展示自己的财宝，以赛亚因此预言犹大必被巴比伦所灭。第七段，神答应施行拯救，四十章一节到五十七章二十一节，神安慰他的百姓，他应许将来必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神又要兴起公义的仆人，借着他将救恩带到全世界，这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 上帝又表示要使用他的仆人古列王释放那些被掳巴比伦的百姓。巴比伦必受审判，神的仆人孤单地忍受沉重的苦难，然后救恩才会来到，而义人必得拯救。第八段，苦尽甘来，58:1-66:24，经文提到以色列必须认罪，并要真心地向神悔改，在神荣耀的永远国度里，百姓将可以忘记一切的忧伤，耶路撒冷的仇敌将被全部消灭，神又以无比的大爱尽力拯救背叛他的百姓，神甚至应许赐下新天新地，他要除去一切的恶，那恶者将受到永远的审判。
以赛亚书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接下来呢，让崇恩继续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来了解一下以赛亚书的一些重点经文段落。在了解经文段落之前呢，先说说哈整体的以赛亚书的主题特色。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书卷的主题呢也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分别是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从而衬托出这卷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圣洁。从第一章到第39章呢，先知以赛亚宣告耶路撒冷的堕落，还有呢，就摆在他们眼前的快要来到的审判。上帝呢，一定要审判那些悖逆犯罪的百姓，还有审判狂妄自大的列国，从而带出刚才说过经卷的第一个大主题，就是审判这一部分。至于从第40:6-66呢，以赛亚就宣布了一个带来安息的喜讯，这个喜讯的内容是弥赛亚的来临正是神拯救的记号，这个信息是带着救赎的一个应许，就成了书卷第二部分的主题，救赎。先知以赛亚哈在书卷当中呢展现了他对神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先知书里的一个很大的亮点。以赛亚强调上帝是至高的，是独一无二的，永恒不变的，圣洁纯全，而且是大有荣耀的。上帝就是创造的主，同样呢是救赎世人的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一个称呼哈，就是以赛亚书对上帝特别的一个称呼，以色列的圣者。而这个称呼呢，它宣告了上帝圣洁的本性，这个本性呢跟在地上哈我们看到的行恶犯罪欺压孤苦悖逆伪善这样的人性的图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上帝当时就兴起先知来，而先知的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呼召百姓要来到神的面前自洁，除掉罪行，并且是回转归向神。那刚才所说的就是以赛亚书的主题上的一个的特色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以赛亚书重点经文段落的一些的分段。我们看到呢，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有三重的导论，三重导论。这一部分的导论的叙述呢，就好像三重大门一样，三重的大门带领我们进入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中，让我们看到作者精心打造的一种文学意境。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是第一扇门， 以法庭作为背景，宣告神的审判，成为了审判与救恩的一个概论。作者透过坦率的语调，直接的表达审判的信息，那种强烈的感觉啊，很容易令人呢却步的。第二扇门呢，就是第二章到第五章，当中可以看到主题的交错，带出了华美的西安、复兴的憧憬，还有葡萄园之歌。当中呢，悲哀之声跟盼望之情呢，纵横交错，反复的产生一种回响。而当我们进入这第二扇门的时候呢，读者就开始能够看到光暗分明，交织着羞愧还有欢乐的不同的情绪啊，可以说是心情复杂的。第三扇门呢，就是第六章。这一段经文呢，讲述先知的敬拜、蒙召还有被差遣。以赛亚承担了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所以当我们读经进入到这第三扇门的时候，就好像进入了圣所一样，可以远远的看到上帝的荣美。好，谈了导论呢，前面几章的三重导论呢，我们看第七到十二章第二个段落，七到十二章预言以马内利的出现。以赛亚书提出多项对弥赛亚的预言，清楚地指明弥赛亚的降生，并且将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又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旧约圣经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段经文讨论的是弥赛亚就是以马内利，说明了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上帝的同在就成了具体的信仰经验了。第三个经文段落，十三到二十三章，主题呢是外邦的预言，关于外邦的预言。那这一部分内容所预言到的外邦呢，大部分都是跟犹大对抗的列国，即使没有跟犹大对抗，甚至呢可以让犹大来倚靠的，但是这一些外邦国家所提供的倚靠呢都不可靠哈。例如埃及啊，其实呢不是真正对犹大带来帮助，所以先知以赛亚也对这样的国家呢发出警告。经文段落的第四部分呢，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这是救恩历史的启示，救恩历史的启示。这部分呢可以哈把它看成了自己独立的一个单元，而且带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里讲述的救恩主题就是以赛亚书重要信息之一。从历史角度窥探上帝的救赎计划和救赎的作为，也看见上帝就是掌管历史的主宰。预言列国之后，以赛亚就讨论上帝在普世施行的审判，西安蒙福而且大有荣耀，耶和华在这里作王直到永远，而分散各地的以色列民呢，都要归回西安，并且同心的来敬拜耶和华，进而成为一个欢乐悦人的葡萄园，在这里众民同心把荣耀、把颂赞归于耶和华神。第五部分呢，就是主题啊，受苦的仆人。这卷书呢有四章，属于受苦仆人之诗。前两首呢就看重先知的职分，四十二章和四十九章。至于后面的两首呢，就讲述仆人的祭司职分，五十章、五十二章。仆人受苦最具体的描述就是第五十三章。那仆人呢不单是祭司，更加成了祭物，成为代罪的羔羊，来担起罪人的罪孽。受苦仆人的样式，后来我们知道哈，完全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受苦的仆人是对耶稣职分的一个的预言。第六部分呢，这书卷谈到了新天新地。在以赛亚书的最后部分， 先知以赛亚着重百姓真实的敬拜，还有将来在耶路撒冷所展现的华美的景象，并且以上帝的救赎作为一个前提，要把百姓呢带到新天新地的盼望当中去了。谈了重点的经文段落之后呢，崇恩继续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以赛亚这先知书的影响。首先呢，这先知书对初期教会的影响是怎样呢？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它的编排呢，在旧约先知书是放在第一卷的先知书之首哈。不少早期教会的著作呢都引用以赛亚书的内容的。另外呢，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呢共有57处。死海古卷的抄本还有文献引用以赛亚书和申命记呢也比其他旧约书卷为多的。从这个引用的广泛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影响的深远。除了对初期教会特别是新约的经典还有一些的文本的影响之外呢，我们就看看以赛亚书另一部分对历代的影响啊，对历代以来的影响。很多比较大型的礼拜堂有彩色玻璃或者是雕塑，都是呢把以赛亚和摩西、大卫并列为旧约的重要人物。而这个旧约引起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和争议的部分呢，提到以赛亚书的也共有54次之多，54次之多，可以作为呢研究的一个引用的内容。至于西方教会的经课引用以赛亚书的第7章、第9章、第11章作为呢圣诞节期之用，第40章呢就视之为盼望之声。至于第55章呢，就很多时候呢作为布道信息的作用。当然呢，这经卷呢里头很多的内容、很多的信息有不同的应用的时候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啊，崇恩呢就不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逐一的来跟你提出了。好了，最后来到了今天呢这个关于以赛亚书重点介绍的时间的最后的部分呢，崇恩想说说以赛亚书怎样在信仰当中可以来应用时间呢？先知以赛亚虽然呢他面对不少的挑战拦阻，但我们看到他独排众议站出来服侍神，为百姓来讲预言，传讲神给他的信息。透过这样的服侍，这样的先知的工作呢，他劝导民众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并且要为主持守一个圣洁的生命，成为呢神所喜悦的子民。好了，就这一点，我们不妨来想想，在现今的这样的世代，这样的混乱，这样充满罪恶的世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量愿意忠心为主传讲宝贵的信息呢？你又是否愿意被主兴起传扬从神而来的这个宝贵的救恩，劝导万民回转归主呢？当神发出一个呼吁呼召的时候，你愿意站出来对神表达你的心愿，我愿意接受神的差遣进入这个世界做服侍做见证吗？